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十绝凶粉，最凶的墓之一，它不是自然形成，而是人为布置的。发丘秘术上对这个大阵有非常详尽的记载，说白了，这所谓的十绝凶坟就是以古时候的十绝阵为蓝本设计出来的。古老相传，十绝阵诞生于武王伐纣时期，申公豹为了抵挡阐教姜子牙，访遍蓬莱，最后弄出十绝阵来阻挡武王大军。据说坐镇于每一个阵眼的都是一个仙。当然，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东西是不可尽信，但是十绝阵却真实存在，非常复杂。发丘秘术上记载的也是语言不详，我估计我那位老祖宗怕也是不甚了解。只能说十绝凶坟是以十绝阵为蓝本设计出来，分别以十座煞气冲天的凶墓分布于四周，以这十座凶墓的煞气来滋养最中间的一座主墓，让主坟里诞生出凶的吓人的东西。何谓煞气冲天的凶墓呢？可以是埋着那种连金角铜棺都镇压不住的大粽子的墓，亦或是干脆是埋着屠杀过无数战俘奴隶的万人坑。总之啊，这凶墓里头十有八九是有脏东西的。这种墓聚在一起，用里面的煞气滋养一个主坟的话，那主坟里面的东西能是个善茬吗？就算是生前没有任何怨气的人死在里面，被埋进十绝凶坟的主坟里，酝酿上这么多年，估计得活生生的被养成一个旱魃。我当初从发丘秘术上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一直以为这十绝凶坟应该是不存在的，毕竟弄这东西啊，是为了豢养主坟里面那个凶物。谁会闲得蛋疼整这个东西玩啊，简直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。没想到如今我第一次要下墓，就是要进十绝凶坟，一时间不禁有些腿软。这十绝凶坟里面可基本上都是每一座凶坟都有脏东西的。小子，至于吗？这种怂样了？张景阿这牲口没一点同情心，在一边冷嘲热讽的没完。好歹老子带你在定陶村出过一次任务了，咋是没有一点长进呢？我一听这话，顿时有些不乐意了。这家伙嘴上没个把门的不说，说话不留阴德呀。我如果不是一时贪财收了一件百臂刀的话，到现在还是规规矩矩一边上大学一边照看古玩店的老实人呢，能和你们这些一天到晚和鬼神打交道生活的人比吗？不过我懒得搭理这贱人，更多的是将注意力放在吴胖的身上。你是说这十绝凶坟是我爸当初认出来的？那可不，说你们葛家人谁能认识这玩意儿啊？反正我们摸金校尉这一门可没这个记载。吴胖子咧咧嘴，还准备继续说呢，却被张金牙一把拉住了。哎，周半仙说了啊，这小子还不知道他爸爸的事情呢。张金牙瞪了吴胖子一眼，你最好管好那张破嘴啊，要不然出了什么事情老子可不帮你兜着。张金牙这话一出口，吴胖子就脸色一变，有些吃惊地问道，这小子还不知道他们老葛家的事啊？哎妈呀，老张，你他妈的可算救胖子一命了。说完，吴胖子跟避瘟神似的躲开我，一脸戒备地跟我说，哎，小哥，啥事你也别问我啊，真想弄明白你们老葛家的事的话，等你跟哥们儿走一条道上时候，有的是人告诉你。跟我说完这些之后，吴胖子和张金牙一溜烟的全跑了，弄得我是满头的雾水。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在避讳什么呀，但对于我爸的事儿却更加好奇。我知道要想弄明白我爸的死因，恐怕得先弄明白他和眼前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才行。 知道了秦岭古墓群的深浅之后，我心里也蒙上一层阴影，原本那点侥幸心理也消失得一干二净。看来真像周静说的，这一次去秦岭古墓是我人生里一个大劫，是躲不过去的。回屋睡了一觉之后，带着周静上街买了身迷彩服军衣和一双山地靴，毕竟这一次要在丛林里度过一段时间，如果穿普通衣服的话肯定是不行的，且不说行动不方便，而且还不耐用，用不了多久就得被刮破了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我们收拾好东西之后就如期出发了。这一路上倒没发生什么事情，只不过越往秦岭一带走，这路就越不好走，到最后几乎都是乡下土路。等赶到计划地点广元村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。这广元村在秦岭大山里面，绝对是国家的贫困村呢。村民现在住的还是北方地区经常见的窑洞，村子不大，只有20几户人家。在这种地方，别说宾馆了，小旅店都没有，只能借住在农家院子里。我们一行人这时候也分开，各自找各自住处，只约定好明天早上9点在村口集合，然后一起进山。我和周静带着黑子住在村子大南头一位姓李的大姐家中。这位大姐40来岁，就是普通的山村农妇，儿子在外面读书，丈夫在外地打工，是陕西农村这边标准的留守妇女。家里条件不太好，所以说给100块钱，李大姐乐不颠的就答应了，给我和黑子安排进她家旁边一间窑洞，说以前是大家孩子住的。我活这么大头一次住窑洞，心里也是新奇，进去立马睡了一觉。还别说，这窑洞看上去不咋地，但是夏天住里面没得说，特凉快，比城市里开空调的豪华装修房子睡得舒服多了。这一觉睡下去，我精神好了很多，坐车差点没累断的腰也轻松了不少。李大姐是个特热情的人，晚上时候主动做了一桌子农家菜，招呼和周静去吃饭。奔波了一路都是啃干粮，我早就饿了，哪里会客气呢，上去扒拉一大碗米饭之后，就着农家小菜吃了一个不亦乐乎。李大姐一直笑眯眯的在旁边看着，等着我吃完了才问我，对了小伙子，大姐一直忘了问你了，俺看你眉清目秀的，是个读书人，咋跑到俺们这穷地方来了？我擦了擦嘴才笑着说，我觉得呀，这里山清水秀的也挺好的，不觉得是什么穷地方，要是有条件的话来这养老也是不错的嘛。也就你们城里人稀罕俺们这地方，要是俺们村里人呢，哪个巴不得往外面跑呢？尤其是俺们这村呢，是苦命出身的孩子，只要是有读书条件的，都恨不得捧着书本全啃到肚子里面去呢。就为了读书以后啊，有个出息，离开这穷地方。李大姐笑得特别和蔼，身上带着一股西北农村妇女特有的憨厚与朴实。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笑着和我说道，大姐看你也是个好小伙子，不想你在俺们这地方出什么事儿，所以才这么问问你的。你可千万记好了，说啥也别往深山里面去。我闻言不禁也来兴趣了，就问道，大姐，难不成你们这深山里还有什么说法吗？那说法可大了去了。这时候李大姐把餐桌的碗筷都收拾到洗菜盆子里面去了，一边的灶台上洗碗筷，一边就说道，俺就生活在这地方的人，对这地方的事情能不清楚吗？那深山里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去的，那里头啊可邪门了，听说还有野人呢。野人，一听这个我禁不住就乐了，这魑魅魍魉这些脏东西我都见过了，我信，可是要说野人的话，我是说什么都不信的。李大姐一看我在笑， 顿时有些嗔怪地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这小伙子咋这样呢？大姐是好心提醒你，咋就不相信俺的话呢？深山里是真有野人，俺们村里有人亲眼见过，比30-40岁的大男人还壮呢，一身黑毛，可吓人来。还有啊，这深山里面可邪性了，去年银盘蘑菇能卖好价钱的时候，俺们村里大壮子为了多采一点卖好钱，就跑深山里面去了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整个人跟魔怔了似的，见了女人就流哈喇子，天天晚上日他媳妇哇哇叫，大半个村子都能听到，没过半个月就死了。你没看他那死相啊，是可惨嘞，160来斤的人，死的时候皮包骨头，就剩下80-90斤了。你说啊，这深山里邪性不？没啥事儿，你可千万别进深山里。我被李大姐说的脸都红了，这大姐也真是的，一急眼了啥话都往出蹦，就差没仔细描述一下这大壮子怎么把他媳妇日得哇哇叫了，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。又和李大姐聊了一会儿之后，连忙跑回去睡觉去了，毕竟我不过是半大后生，跟着深山里头淳朴的妇女是落不了这么奔放的磕的。不过李大姐说的话我倒听进去了，在炕上翻来覆去折腾挺久才睡着，心想这秦岭大山里果然是非同一般呢，估计那大壮子是在山里中了邪才发生的那些事情。看来罗莎说不能在深山里走夜路也是对的，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得慎之又慎了，来这鬼地方我还是为了保住这小命来的，要一不小心把自己交代在这里，那可就亏大发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“有声的紫金”。